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喽。可能都有一点像夏天的那个味道，所以呢，今天的白天高温呢、会再冲破30度哦，所以呢，这个热的就像夏天一样哦，所以呢，今天呢，已经蛮多人都穿短袖的了哦。那这个是最主要是因为今天环境风场转吹东风到东南风，加上呢，明天会有新一波的梅雨封面接近。所以呢，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这个台湾刚好是位在这个封面前面的一个暖区啊，所以呢，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啊，仿如就是到了初夏的一个天气哦。那这个当然啦，除了这个天气很热之外，这个迎封面的东半部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的时晴的这天稳定天气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哈、外面真的蛮热的哦。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发展的最新新闻吧。那这个房地产新闻跟这个捷运呢，这个是大家最关切的齁、那今年呢有几条捷运会通车哦。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三莺，这个在新北的三莺线，就是三峡到莺歌这一段的这个捷运呢，预计在六月底会正式通车。那因为在上个月四月完成的初刊哦，那这些相关初刊的一个可能有一些小瑕疵，在做完修正之后，预计应该可以在六月底正式通车。所以呢，未来你捷运啊，从南线哦，从南线呢，从台北车站可以一路搭到三峡、莺歌，最后呢是在莺歌做终点站。那这个三莺线呢也新建了好长一段时间哦，那终于要完工通车了，所以呢就有房仲业者啊，他们整理了一下三莺线这个各站他们区800公尺内的这个住宅交易的价格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汇整的资料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几个新的捷运站周边呢，以妈祖田站、三峡站、国华站跟樱桃福德站这个周边的房价呢，在十年之间呢，涨幅都有超过80%，最受到大家瞩目。那其中呢， 樱桃福德站上涨的幅度呢，更是达到了130%，就是 1.3 倍啊，哦，所以呢，这个地方过去因为房价基础比较低，所以呢，在捷运啊，要通车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还有所谓的捷运宅的概念呢，让它的这个房价涨幅是蛮惊人的。那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整理的这个资料来看，2016年哦，这个樱桃福德站，哦，这个名字还蛮长的哦。周边的这800公尺的平均房价大概是每平啊 15.1 万，就大概刚15万出头。可是呢，现在呢，这个六月通车的这个周边呢，做捷运住宅呢，已经达到了每平 34.8 万元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涨幅就高达了130%。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涨幅？最主要就是因为捷运樱桃福德站呢，是位在莺歌地区哈，莺路上面，临近这个樱桃路商圈，还有龟山产业园区。那因为龟山产业园区有非常多的就业机会，所以呢，这边也蛮多的这个外来客哈，会在这边租房子、买房子。那因为之前的基期比较低啊，所以呢，大家知道捷运新建未来总有一天会通车，所以呢，也蛮多人的，还有蛮多建设公司的在这边啊，蛮多人在这边买房子喽。那当地随着这个凤鸣从化区的新屋供给增加，加上呢，2024年台铁又增设了凤鸣站，带动了这个新北桃园呢购物客群呢关注到莺歌的这个房市，也让呢2025年樱桃福德站的这个周边啊乌林十年内的这个住宅呢这个占比呢这个拉到了一个相对的个高点哦。那乌林较新的这个物件呢，房价倒已经达到了四字头，刚才提到了平均价是 34.8 万。可是呢，如果说它乌林比较新的齁还是看到了四字头，也带动了樱桃福德站周边平均房价的一个大幅上扬哦。那捷运三莺线的莺歌车站哦，跟陶瓷老街站，还有国华站这些路线呢，经过莺歌的旧市区，特别是莺歌车站跟这个台铁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共构的哈，所以呢，近十年来的房价涨幅达到了5到8%之多哈。那莺歌车站事实上就是莺歌老街最主要这个生活机能非常的成熟哈。那三莺线通车之后，它跟台铁形成双轨这个双轨道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哦，所以呢是有双轨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优势，进一步呢提升了交通的一个机能哦，所以呢这个是莺歌车站哦。那三莺线的莺歌车站，这个还有陶瓷老街站、国华站呢，在2025年的这个平均房价大概也都来到了三字头哦，那平均总价也都往上拉高到了1200万左右。那相对来讲呢，对比新北跟桃园的首购族来讲，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哦。因为现在这个各地的房价都大幅上涨，如果说你的房价相对是比较处在比较低水位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吸引到这个首购族群的一个这个购买哦，或是说往这个地方来集中。那三莺房市交易较为热络的这个站点呢，就是在三峡区的龙武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2025年呢，交易量前线算是前三名了哦，因为毕竟呢，三峡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三峡台北大学这个特区哈这样的一个带动。那这边的生活机能也在这几年来很快速的一个成型哦。那龙埔站、三峡站、台北大学站 就是围绕在北大特区，就台北大学校区啦，其中呢，北大特区的接锅规划完整，绿户率高，那这样的优质环境呢，吸引了蛮多退休族群的，这几年来陆陆续续的都往这个地方来做移动啊，那真的蛮多这种高资产所得跟退休族群都移居到这个地方，像我一个这个大学同学啊，他也是退休之后呢这个从中和搬到了这个三峡来过这个养老的生活。那因为三峡站是前线交易量最大的一个站点哦，2025年累计就有成交了279户，平均单价也来到了44万之多哦，十年的涨幅啊也超过了80%，是三莺线房价最高的一个站点哦。那实际上这个三峡站在过去是算是比较偏外围的哦，可是呢因为大家知道说这边要设一个这个站车捷运站，哇，这个周边的建案呢也不断的这个推出哦，所以呢这个现在你如果从这个三峡站周遭往外一看，哇，几乎也都是盖的满满满满的一个房子，那现在房价也普遍都是站上了四字头咯。那龙埔站周边的住宅呢单价大概是 43.9 万，十年涨幅虽然不到80%，也有 68.9%、哦、那最主要是受到这个树林区协成路协勤路一带大平数住宅交易的一个带动、哦、那这边的平均总价就比较高咯，都站上了20000以上，来到平均2063万、哦、那这个也是三莺线全线住宅总价最高高的一个站点。那另外再来再过来就台北大学站哦，这一站的话因为就是在台北大学的这个门口啊，所以呢又接近旧市区，这边的平均房价呢也来到了 35.6 万元。那可是如果是相对于刚才提到了这个三峡站跟这个龙埔站的话，诶，这边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哦。那三莺线在土城区呢设有顶埔站跟妈祖田站，那这个顶埔站呢就会跟这个黄色、哦、这个捷运黄色线呢这个做共构的动作，所以呢这个会你可以一路的从这个台北车站搭黄色蓝色捷运，那一路到这个三峡站哦。那2025年呢这个顶埔站的这个房价已经来到了 42.5 万元，那妈祖田站呢算是一个新开发区，它也站上了每平大概43.9 万 那平均总价大概落在1800万上下，十年的涨幅的话呢这个顶埔站是 54.2%， 那如果说以妈祖田站来讲的话涨幅更是达到了 84.7%， 可见的这个妈祖田站呢因为过去比较少人关注到它、哦、那地房价基期也比较低，那一但呢这个捷运站设立之后呢又面临到即将通车，它的这个房价也是跟着补涨上来咯。那顶埔站跟妈祖田站临近主要是在顶埔科技园区还有运校从化区、哦、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相对有就业机会跟这个发展潜力的地方。有那其中埔站呢是捷运三莺线的起点站、哦、那也可以转乘板南线、哦、所以呢生活机能真的是非常的完整、哦、是这个很多这个上班族选择购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哦。好，那这个是仲介业者他们整理了一下哈、哦，即将在六月底要通车的三莺线哈、哦，他们几个站区周边的一个房价哦，那这个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做参考了解。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地区域有在看房子、找房子的话，也可以当成你购物决策的一个参考哦。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Thank、you 农林渔务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务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是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语音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对于换屋主呢，可能之前都会卡在央行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这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个央行规定的时间内卖出的话，哇，可能就会有违约呀，或是说其他的困扰产生哦。那我们知道央行是在2024年9月19号推出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调降了第二户房贷的成数，并扩及到全国都适用啊！哦，那央行或许为了兼顾这些换屋主的需求呢，在2025年，就去年九月，将原定啊这个一年之内切结的这个换屋期限呢，延长到18个月。那央行最近也观察发现哦，仅仅只有极少数的案件呢，没有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旧房子的一个处分，也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之内处分。那可是即使说人数不多，那央行的官员表示，如果民众确实有出售这个旧屋的一个意愿，可是呢就仅是卡在程序问题导致时间延宕，那没有办法在一年半以内来做一个这个售出。那这个部分呢央行也这个特别通融啊，这个希望承贷的这个银行呢可视个案情况给予延长这样的一个弹性来弹性的延长时间呢、就是说不一定要一年半个月一年半之内要卖掉如果说一年这个7个月8个月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通融一下的所以呢这个等于是央行又做了一个弹性的一个放宽了那中央银行的官员也强调，这一个举动呢，并非放宽第二户贷款的限制，而是基于实务执行 给予弹性空间哦。所以呢，刚才张老师讲说哦，这个放宽哦，那这个央行就特别强调，这个不是放宽啊、哦，对第二户贷款的一个限制，只是基于我们这个啊、市场实务执行上面哈、哦，可能必须要有一些哎灯笼的空间呐、啊、哈、哦，所以呢啊给予了这个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啊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给这个换屋者。那根据银行端最新回报的数据来看的话，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哦，全国只有两件申请希望延长来做协调处理，显见呢绝大多数的换屋族啊都能够在期限内完成交易。这个部分我想有很多听众啊，如果你有碰到的话就清楚，如果你不知道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可能不晓得刚才张老师在讲什么。最主要就是因为2024年9月之后啊，央行呢啊对于这个第二屋的贷款呢，就是说你这个贷款成数只能50%，那虽然说上个月啊翻到60%，可是很多人呢他在换屋的时候没有预期到，哎，竟然这个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呢就会降到现在即使60%，可能有人还会有1-2%的一个落差。所以央行就是给你这个宽限了齁，就是说哎，在1.5年之内你把这个第二户的卖掉的话，还是可以用比较高的这个贷款成数这样子齁。那所以呢这个央行的官员也指出，银行在判断是否要给予这类的换屋族群呢延长期限的关键，在于齁这个购屋的这个民众，换屋的民众是否具备挂售诚意，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卖齁、哦、那这样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在网络上面，在中介上面有在卖的话，那银行可以评估齁、哦、其开价是否符合市场行情。若民众开价明显偏离行情，导致齁、哦、没有人齁、哦、来询问或是甚至来看，那没办法在18个月内来卖出的话，就被视为是缺乏卖屋的诚意、哦、那就不会给予延长、哦、或是说视为违约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如果说一旦被认定为违约承贷的银行呢，还是必须要采取一些动作。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第一个，立即取消第二户房贷的这个宽限期、哦、并收回过去18个月应该分期偿还的贷款本金跟贷款成数的差额、哦、而且呢追溯至拨款的那一天起、哦、那按贷款余额加收罚金跟利息。那如果涉及透过转贷的方式来规避、哦、这个切解的事项的话，也可以来加收违约金、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也是知道说有一些这些换屋者或是甚至投资客呢会钻一些这样的一个漏洞，所以呢央行也特别提醒这些承做贷款的银行呢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观察跟了解。那反之的呢如果说是民众能够出示他有在销售的这个事实，而且呢已经进入交易程序，只是因故没办法在期限内完成，比如说可能是因为下一手的买方他可能在贷款上面还要在等待排拨、哦、那这个部分可以视情况来做一个核准跟延长。那我们来看看根据央行的一个统计哦，2024年9月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到今年1月换屋相关申请的案件呢有多达262件，其中呢银行未受理的案件共48件。那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包含担保品的地点不佳、借款人不符合授信的5P 原则或查无实质换屋自住的一个需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银行会自行决定、哦、就是不给他们一个这个贷款、哦、那此外呢还有57件涉及贷款额度跟利率的一个争议啊，那都是银行基于他们授信的原则合理的条件未达 借款人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些人呢跟这个央行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所谓的陈情啊齁、哦、所以央行受理了262件的一个陈情。那案件量最大宗的呢是无法完成切结的事项，总共有157件比例达到了60%哦。那这些的这个没办法完成切结事项的主因大概都是因为房市降温导致他们要把个旧屋卖掉的销售期趋缓了哦，趋缓了，没有人买了。那借款人呢预期无法在原定的一年内来售屋齁、哦、后来放宽到一年半嘛齁、哦。为此的话央行已在刚来到九月齁、哦、延长到一年半齁、哦、18个月齁、哦。那针对2024年9月前已经这个记录在案的呢，且有实质挂售事实的换屋族，也可以跟银行自行协商哦，比照延长到18个月来做一个处分期哈、哦。所以这个部分虽然说央行特别强调哈，这个不是放宽哈、哦，不是放宽啊、哦，只是给一些弹性。那这个弹性呢，就是让这个承贷的银行可以去自行决定看了解一下。这个换屋主他的实际状况是怎样，如果是合情合理的齁、有真的有在卖房子，那或是说已在这个代书的流程的，可是因为没办法在18个月内完成的话，银行可以来斟酌看看给他多一个延长的期限。好，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报告过齁，这个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开发有了新的进展齁，有了新的进展可能会大复活齁，而且大复活的可能性蛮高的，那大家也都是遥指就是要给台积电来使用来盖新厂齁，那这个部分也引起这个当地齁明代的一关心啦齁，毕竟呢这个如果台积电要来设厂，当然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啊那可是呢在这个利多的这个之下也会有一些负面效应，比如说塞车的问题啦，高房价等等的隐忧啦齁、哦、那这个部分桃园市的这些市议员呢、啊、也呼吁桃园市府呢要扩大住宅用地同时呢要在这个周边加速国中小的一个新建，以满足当地齁、未来整个厂区开发的一个需求齁、那周边有完善的规划跟配套，才不会变成两个世界，一个桃园两个世界。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国民党立委吕玉玲呢，他就是这个提到市府原规划南侧 1.8 公顷新设的农科国小，除要加速的进行之外，他也要求要增设3公顷用地，新建这个国中跟国小，并推动双语的教育，满足科学园区员工子女教育的一个需求。那市议员徐玉树刘盈龙也说齁，农科扩大用地计划这有大复活的进展，渴望带大量的就业人口齁，以最对会的啦齁。那因为台积电在南科设厂或是到日本熊本设厂啊，都为当地带来了交通的问题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应该要及早来因应齁。那所以这些市议员指出，园区周边呢也要有完善的设计，才不会变成一个桃园两个世界，尤其现有的这个住宅区比较少齁，要扩大住宅用地，科技大厂带来了大量员工，才能够有定居在龙潭周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如果说住宅区扩大的话，那又会带来了那个台积宅炒高房价这样的一个疑虑，所以呢，也要尽早的做一些预应的动作哈避免呢这个配套不够哈，那这个部分到时候真的房价又被炒上去，地价也被炒上去。 去，所以呢，这个市议员说应该也要这个要求哈、哦、这些建商配套来多规划一些社会住宅。那因为桃园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可负担住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施行条例哈、所以呢，这部分如果能够把它带到龙岗龙潭地区来做一个示范的话，应该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的一个效果哈、好，那这个市议员张兆良也说，五年前呢，龙潭地区的农地交易清淡，现在呢，每平市价登录也来到了6万元哦。中古透天厝原本是300-400万，现在呢，也已经涨到了700-800万。那新的透天厝更是达到了2000多万，所以他们也担心，未来台积电如果真的是落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的话，势必也会带动新一波的房价涨势、哦、所以呢，政府的这个居住正义啊，可能也要特别特别的来关注、哦、免得真的产生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哦、那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案例，要是台积电要宣布、哦、要来这边设厂或是扩大投资啊，就会带动很多建商在这边大的推案，那一个案子呢，这个价格会比另外一个案子价格来得高，不断的堆叠上去之后，会让民众感觉到，就是说，是不是哎帮助这些业者在炒作房价哦？那对于真正有购物需求一般市井小民的居住正义，可能就会被这个忽略掉了哈、哦。所以是不管是市议员或是立法委员的一些这个建议哦，我想桃园市政府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应该都要同步来注意咯。好，我们要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些这个相关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靠近爱情黑洞，却没办法再回头走，说好一起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很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的忠实听众朋友刚才也有听到的广播、哦、就是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哦、这个已经在这个月25号就要开课了、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广播有兴趣，或是说诶每天都在听张老师讲，会不会想自己也来讲呢、哦、这个部分我们这个广播研习班呢，在5月22号到7月27号总共有10堂的课程哦，让你在声音表情、新闻播报、还有节目制作、主持、广播剧导演播等等等呢，这些都可以让你诶这个一堂担任主持人跟这个播报新闻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好，那赶快打电话，因为我们正声听友的话都有这个8折的优惠哈、哦、所以呢这个名额不多啊，大家应该及时的把握哈、哦、来报名哈、哦、23149121,23149121 哦。那我们这一次呢还特别情商吴敬贤老师哈、哦、也会跟大家来做互动哈、哦、因为他在每个礼拜五、我为你歌唱哈、哦、也是主持了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也是非常热闹精彩的哦。那也许呢大家就可以来跟吴老师呢一起互动哦。好，那刚才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就是因为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啊要大复活了齁、哦、那所以呢这个本来之前就是为台积电量身定做的一个从化区啊，现在呢之前是因为当地居民的一个大力反对哦、所以呢台积电也顺应民意啦齁、哦、当然也是觉得说这个民意不可逆啊齁、哦、所以呢就宣布说不会在龙潭科学园区第3期来设厂齁、哦、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之后呢现在当地的居民啊好像有一点后悔了齁、哦、觉得说台积电来也不错啊齁、哦、要 对吧、啊？征收土地又有一笔钱可以拿哦，啊，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呀、啊。这个部分有机会大复活，所以啊，有很多当地的立法委员呐、啊，跟市议员呐、啊，大家也都在呼吁，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政府单位应该要及早的规划哈、哦，避免交通的拥塞啦，还有就是说啊，台积宅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哄抬，这个部分呢都。因为过去已经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啊、这个桃园市政府应该可以来作为参考哈、哦，然后避免类似的一个负面效应产生。好，那同样也是桃园市政府的一个这个政策跟福利哦。桃园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办理原住民族的这个租金补贴啊，这个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申请了 那这个是针对原住民族的租金补贴、哦、那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跟都市更新处呢表示今年这个4月1号开始启动随到随办的机制，符合资格的这些原住民啊每个月呢最高可以获得4000元的租金补助啊、哦、那受理到计划户数用罄为止啊、哦、就是说申请啊、哦、到这个数量结束的啊、哦、那呼吁呢尚未申请的这些原住民呢可以尽速来提出申请。那根据住都处的一个表示，依照中央规定啊，原住民族在原乡持有自有住宅，便无法申请哈。那这个没办法申请内政部的租金补贴。然而呢，桃园市政府发现不少这些原住民族呢。人虽然在原有房地产，可是因为都是在都会地区工作哈，而有实际租屋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呢，桃园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一个困境呢，自筹了经费哈，来办理原住民租金的这个补贴。去年起呢，进一步放宽申请条件，原规定呢是住宅跟租金地距离必须达30公里才可以获得补助，放宽为距离20公里以内呢就可以来申请补助哦。那预估可能可以增加40%的这个原住民呢可以受惠，有效的纾解这个原住民在外租屋这个租金压力啊。那住都处也特别115年度的补贴计划源于去年10月就已经统一受理，并自今年1月起开始核拨。那因为有考量到部分的原住民族呢未能及时在这个期限内申请哦，而且呢还有一些额齁、哦、还没有用完齁、哦、所以呢为了要照顾这些原住民族啊，在这边我们也在借着这个广播齁、哦、这个对于有需求或是说符合资格的这个桃园市的原住民呢都可以来做一个随到随办的一个受理申请齁、哦、那申请资格最主要就是涉及在桃园市的原住民且符合相关规定都可以来提出申请。那必须去填妥申请书，申请人跟配偶跟户口名簿的影本然后呢到邮局这个邮局的存折影印还有租赁契约，这些都可以来就可以来申请了。那这个市政府就会把每个月大概最高有4000元的租金补助呢这个汇到你邮局的户头里面呢。好，这个是对于桃园市原住民呢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啊。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月开始就是一个报税季节了，5月份是要申报所得税还有房屋税的时节哈，所以有很多民众呢也都为了要报税在伤脑筋啊哈真的除了就是说又要被拔毛之外呢，有些人真的也对一些相关的这个税务啊不了解，特别是有一种状况齁，就是说你把相邻的这个房屋打通 合并使用，就是两户变成一户了哈。那只有其中一户户籍，那是否能够还是适用自用住宅的房屋税率呢？这个部分呢，有些民众可能也是真的一个头两个大哈。那针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基隆市税务局就表示，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呢，即使其中一户办理户籍登记，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一个税率 1.2 来课征房屋税。那税务局也说明哦，自住房屋需符合未出租、未供营业使用，由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实际居住，并将该房屋完成这个户籍登记、哦、那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呢，全国合计持有不超过三户为要件，那这个部分就可以来，这三户都可以适用 1.2 的这个自用住宅税率。那如果把相邻的这个两户房子打通、哦、合并使用，那只有其中一户是一户籍，只要符合相关的条件呢，能可适用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 1.2%、哦、那税务局也进一步说明、哦、相邻的两户房子合并使用，仅其中一户设立户籍，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哦、都可以来适用这样的一个优惠税率 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哦、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提到、哦、现在今年从8月1号开始、哦、有新的规定、哦、什么新的规定呢？就是如果说你是新建的大楼、哦这个就必须要按照规定、哦、来设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个设施、哦、那这个对于一般的新建案的这部分可能就会要有所影响。那把太阳能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要能够有这种所谓的绿电嘛，不要太依赖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像是这个火力发电这些的东西，不管是瓦斯啦或是说天然气啦这些的发电，所以政府就会鼓励新建物呢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的设备。那预估呢每年可以新增大概66万千瓦的一个装置容量。那这么大的一个容量，预计可以提供20万户的家庭用电的一个需求、哦、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节省住户的这个电费的支出。那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也针对这一个新政策特别表示，为了加速能源转型，回应近零碳排的这个目标，内政部呢会同了经济部订定发布了建筑物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并获行政院核定，从今年呢8月1号要来开始全面实行。所以现在呢也都是大力在宣导当中齁、哦、让大家可以预先知道齁、哦。那董建宏政务次长也指出，再生能源稳定增长是台湾能源转型的核心命脉。内政部呢透过近零碳建筑的这个减碳旗舰行动计划，推动营建产业低碳的这个创新，并跟经济部跨部会来合作，将再生能源发展跟建筑管理这两个呢做一个这个结合，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两个机制做了一个结合哦。那这一次的建筑太阳能光电新制是依照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来订定的。那它规范的呢是说，建筑物呢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上，也就是我们的大家知道的台坪大概是300坪的建物呢，不管是新盖的或是增建或是改建的建筑物，每20平方公尺就要设置1000瓦的太阳光电设备。 那这个部分当然相关的这个设施厂商都知道齁、哦、啊也知道就是说你们大概这个面积多少，那要多设置多少的这个这个太阳光电设备齁、哦、啊应该是这些设备厂商应该都会也只可以指导、哦、这些建筑业者。那这类的案件呢，虽然仅占建造执照申办量大概只有 10%，但因为建筑面积呢占比达到 80%， 透过精准的一个规划呢，在不增加中小型建案的负担之下，创造最大的绿能效益哈、哦。因为中小型建案它如果说也要求哦，就10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些建案，如果也要求他们做的话，他们的那个单位成本可能就会增加很多、哦、所以呢这个政府也有考量到实际上面的一些现实问题、哦、所以是规定1000平方公尺3000平以上的新建增建跟改建的建筑物才必须要来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哦、那这个针对建置的费用呢，这个部分内政部也有说啦齁、哦、这个因为避免呢这些建商又在对外宣传说啊我们因为要设置这个太阳能光电板齁、哦、每平会增加多少钱多少钱齁、哦、那内政部针对这一部分的建置费用也有说明，每千瓦呢大概是38800元，设置12年都可以回收设置的一个成本，如遇到断电呢可供公共用电来使用齁、哦、啊都是有利于管委会的这个维修管理齁、哦。那至于说建筑结构的安全这一部分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依照相关的法规来规范遵循齁、哦。那内政部也说新制呢更可结合既有的建筑更新需求齁、哦、布屋顶跟立面太阳制，同时改善老旧瓦的安全、哦、强化这个城市的韧性、哦、那新制度创新方面，内政部跟环境部呢也合作推动建筑延寿碳权的这个机制、哦、所以这个是跟环境部来合作的、哦、透过既有的建筑节能改善跟太阳能光电设置，可以取得碳权并作为维运的财源、哦、提升民间参与的一个诱因，逐步建立这个建筑碳资产的这个制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说上面是跟这个经济部的合作，现在是跟环境部来合作。那为了要提升不动产资讯的透明度呢，让民众对于这个不动产交易可以及时掌握建筑能源使用的效率，内政部也规划哦，将建筑的能效标示纳入不动产租售必须要揭示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并在实价登录网站公开建物能效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作为民众买卖跟租赁住宅的时候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啊，引导市场重视节能的这个价值，推动绿色消费跟低碳生活、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内政部、哦、在推动这个新建物或是增建改建的这个部分呢要加设太阳能光电板这一部分的一个努力啦。好，那这个部分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真理对你在每一天。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幕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